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2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生死关头救人的体会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。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1岁。现在我将自己最近几年住持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生死关头救众生。2016年夏季的一天上午，我经过一个巷道出口处，墙壁边停了一辆车。当我走到车的后轮时，突然发现一位老爹扑倒在地上，头部、两手全都是血，人一动不动。我很惊讶地问了一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旁边站着的小伙子向我走过来，说明了情况。他说已经打了120、110，可是快20分钟了，车还没来。我没有多想，俯下身，急切地对着老爹的耳边念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念了3遍。这时看见老爹的手指在微动，接着头也能动了。站在旁边的小伙子高兴坏了，说：“醒过来了。”我赶快扶老爹起来，给他擦血，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，把老爹扶到墙边坐下，问他是怎么倒在车轮底下的。他说儿子要我去帮忙维修水管，刚走到这里时，突然看见3个穿黑长袍的人从后背推了我一掌，我就倒在了车轮底下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说您不要害怕，您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大法师父就在保护您了。我问他戴过红领巾、入过党团没有，他说都没有。我就叫他常念9字真言保平安，他说好。这时120救护车来了，带走了老爹。我又转身给小伙子讲真相，他说他当过兵，党团队都入过。我说这个社会这么腐败复杂，好人都不好当。你看那个老爹自己摔倒在你车下，你都不敢扶，怕他的家人找你麻烦，你赶紧三退了吧，天要灭中共了。他说好，我全退。这是我修大法以来真真切切地救了危在旦夕的生命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二、用善心救众生。2017年大年初一，我与丈夫出去拜年，我们分头每人去一家。我刚到姐夫家，丈夫就来电话说他被车撞了。我一听，当时就想没事儿没事儿。我找到丈夫时，他在跟司机吵架，丈夫说腿疼要去医院。我一看那情景，没被他们带动，我想我是练功人，不能用人的理对待这件事。我当时就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大声跟他们说，没有事的，叫那司机快走，大过年的不要吵。司机双手跟我合十，连声说谢谢。丈夫在一旁开始骂我，骂得很难听。我没有动心，我对他说，我给你们化解了怨缘，我说没事就没事。我们到了叔叔家，家里一屋子的人，气得不行的丈夫一股脑地把他被车撞的事说了一遍。在场的人都说我处事方法不对，我就跟他们讲道理。回到家中，女儿、女婿和侄儿们都来我家拜年，丈夫不说别的，又说被车撞的事，说我把那司机放走了，没有帮他。结果一屋子的人七嘴八舌，说什么不把车牌号拍下来，怎么不送到医院做检查， 怎么不要那司机赔钱等等。我就问他们，你们要他住在医院好呢，还是在家里过年好呢？结果他们都明白了，不再说什么了，丈夫的腿也不疼了。大年初一遇到这样的事，按常人的理来讲不吉利，但是我很满意，因为通过这件事提高了我的心性，我又给众人讲清了大法的真相。谢谢师尊利用各种环境事情来帮我修炼提高。三，去除邪挡因素救众生。我家族中有几位非常顽固，被邪挡文化毒害很深的人，我给他们讲真相一遍两遍三遍，他们都不听。最突出的一位是三叔，特别崇拜毛魔头的书画。前些年我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怎么也不听。有一次我去三叔家，发现他书桌上放的、墙壁上挂的都是毛魔头的书画。我明白了为什么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，原来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控他。于是我就动手清理他书桌上、墙壁上的毛魔头的书画。三叔看到后生气地对我说，不要动我的东西，那是我收藏了几十年的。说着把桌子上的玻璃一压，这次我没有清理成功。回家后我想到，在晚辈这一代中，他对我是最好的。平时我们大家庭有什么事情，三叔都听我的意见，别人的意见他不听。但是我给他讲真相、劝三退时，他就是不听。怎么办呢？这么亲的叔叔不能得救，以后会很惨的。我对他冷淡了一段时间，后来机会终于来了，三叔家要搬家。搬家那天，大伙儿收的收，报的报，搬的搬。我有意收拾三叔的房间，把所有毛魔头的东西都清理了出来，背着三叔拿去烧了。搬到新家后，没有毛魔头的东西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再给三叔讲真相、劝三退时，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。我知道，共产邪灵被清理后，三叔明白的一面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生活中的事要按修炼人的标准做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12日。师尊在经文《在棒喝》中告诫我们，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，人心处处都是障碍，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，一不注意就会走偏，一偏就会出问题，甚至大问题，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。在现阶段修炼的实践中，我体悟到这一法理的有关内涵。修炼是严谨和严肃的，尤其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更应该高标准、严要求，走正走好自己修炼的路，如不这样就会出偏、出问题。下面我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，以自己的教训给同修们提个醒，必须时时处处事事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努力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路。2020年1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2点40分，妻子在熟睡中突然被家里的滴水声惊醒，打开灯一看，发现楼上有水往自家房间里的天花板墙壁中滴水。于是他赶忙把我从另一间房间叫醒，说楼上住户家的水往咱家滴水。我赶紧过去看，滴水变成水流，面积也越来越广。我们赶忙上楼敲住户的门， 可是他家中无人，自己又没有他家的电话，深更半夜的怎么办呢？在无望中，我敲开了两个邻居的门，好心的人起床后看到我家的狼狈样，十分同情，帮我联系无果。此时我家被水搞得一团糟，他家无人，又不能随便撬门开锁，妻子急了，打了救助电话，不一会儿来了两个人，请锁匠开门，发现住户家中水管破裂，整个屋子里都是水，水深超过脚踝，破裂的水管堵住后，我们几人一起将他家中的水往外排，排完后，我俩就回家整理房间。家中的床、棉被、衣服等物品很多都被打湿了。妻子把这一情景用手机拍了下来，我们把物品收的收，丢的丢，扔的扔，打湿的被褥、衣物等堆一地，真是一片狼藉。妻子十分沮丧，凌晨洗衣服被褥，阳光高照，整整洗晒两三天。邻居说你们家受损，一定要找楼上赔偿。妻子也这样想。我想自己是个练工人，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我有漏，才出现这样的大漏。再者，别人家也不是有意干的。我想稳定妻子的情绪，可是她很激动，说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，让她赔偿。我说不要提过多要求，又给她讲得失的关系，做人的道理。三天后，楼上房主来我家了解情况，我妻子就把泡水的录像给他们看了，他们很内疚，连连说对不起，物品湿了，墙壁浸泡了，要我们提个赔偿要求。此时，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进我脑子里，现在的人道德水准都发生扭曲了，司机是开快车了，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？他不是无意的吗？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，要不讹他点钱，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。我说你们又不是有意干的，我们没什么要求。此时妻子也稳定下来了，心平气和的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，希望不要再发生此类事情，我们不提要求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楼上的房主说，你们损失也不小，墙壁要重新翻新，我们给2000元可不可以？我们没有反对，除去开锁费以及感谢邻居给买的水果等，这样我们实际上得到1700元，事情就这样了结了。可是几个邻居知道后，拉着我妻子说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，才赔这么一点钱等等。妻子被说得心不稳了，就责备我。我看到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墙壁的白灰大片脱落，心态也有点波动，不能做到心不动，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，不能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怎么能混同常人了呢？怎么能得别人的钱呢？这哪像个修炼人？越想越不是滋味，越想越感到自己太差劲，就想将钱退还给别人，但又想妻子知道后是接受不了的，暂缓一步吧。实际上就是自己这一关没有过好，没有过去，那么下一关又来了。2021年2月8日早上7点半，妻子把洗拖把池的水管打开，洗完东西后没有关水龙头就离开了，这时水就哗哗的流，水池满后溢到房间，十分钟后才发现此时房间的地板及物品都被水泡了，我们赶紧排水打扫约半个小时，随后妻子跟邻居去市场打年货，突然发冷汗不舒服， 邻居赶紧将妻子送去医院急诊室治疗。当时妻子给我打了三个电话，我因去同修家学法交流，没带手机。妻子无奈，又跟相距较远的女儿打电话，女儿赶到急诊室安顿好妻子，又给我打电话，也没打通。两个多小时后，我回到家，邻居大姐告诉我此事，我慌忙跟女儿取得联系，她一通埋怨，我连忙道歉。同时我想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，妻子不会有问题的。没多久他们就回家了，一切都正常。此事过后，我冷静地思考了许久，妻子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是旧势力对她的迫害，也是对我做三件事的干扰。之所以有干扰，是由于自己有漏，有人心，有执着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我要立即补漏，去人心执着，归正自己。下午我约楼上房主到外面详谈，说上次你给的2000元我分文不要，虽然我家受了损失，但是你不是有意干的，我不能要，现在就是来退你钱的。除去开锁和答谢邻居帮忙排水买的水果等花费约300元，我要退给你1700元。他坚决不要，我说我不能讹你钱，要替别人考虑，与人为善，真诚待人，我坚决要退，就这样把这个账全部了结了。当钱给他后，我身上好像掉下一个重重的东西，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，身体轻飘飘的，心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肯定我的做法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也要感谢学法组的同修们的理解和帮助，共同学习，共同交流，共同提高。从那以后，家庭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干扰大大减少，妻子女儿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，我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我今天写出来就是用我的教训来给同修们提个醒，之所以家中和本人受到干扰和迫害，是因为自己在以下4个方面没有做好。一是对修炼的严谨严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时常有侥幸心理，马虎思想。二是利益心较重，嘴里说的和做的不一致，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三是不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正实法，做什么事不能干净利索，时常拖泥带水。四是自以为是，高高在上，党文化的东西太多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要坚决去掉它，归正自己，做到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一丝一念，都应该用大法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衡量自己，规范自己，约束自己，符合法的就去做，不符合法的千万不能做，做了就会出偏，出问题，给修炼带来麻烦。由于自己的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圈里圈外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号。我的一个远亲，夫妻俩平时为人处事很自私，经常做出一些在正常人看来很过分的事情，亲戚们都看不惯他们两口子，经常在背地里议论他们。一来二去，我也对他们产生了观念，内心里很讨厌他们。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遇见一个人，他因为做了很多坏事，罪大恶极，已经被销毁了，可又活了，还好好的。我很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是的，我因为作恶太多，本来已经被销毁了，可就是因为我还有对大法的一丝正念，结果在销毁到最后时又返回来了。在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后，我终于还完了业债，又得以重回人身。闻此言，我非常震惊，同时也感慨大法的无限慈悲。我接着又问他，那你最初是不是也是从天上下来的？他回答说，是啊，我当初也是在天上的。为了说得清楚，他又补充道，和你某某大哥是一个天国的。他说的那个某某大哥就是我的那个远亲。这话让我失声痛哭，心里十分愧疚。原来我平日里讨厌的人也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神，也是从美好的天国世界下到这十恶毒世。我应该赶快去救度，拉他一把呀。而我却因为他今生今世的表现就心生恶念，把他划到不被救度之列。醒来后我沉思良久。由此我想到，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圈，圈里是我们认为应该保留的，而圈外是被放弃的，甚至是应该被清除的。但是往往我们画的圈都太小太小，而且我发现由于不能分清里外，使很多事情做不好，造成很多不该有的损失。比如在给世人讲真相时，遇到不听不接受的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人怎么这么糊涂，真是执迷不悟，而不是看看自己是不是哪方面修得有漏，或者表现得怪怪的，使人不理解，造成人家不认同你，不认同你说的话，上来就把人家划到了圈外，抱着对人强烈的观念，根本就无法再讲了。这就好比在西天取经的路上，每当孙悟空要去化缘时，就会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一个圈，使得妖精进不来，把唐僧师徒们保护起来。这在今天来看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孙悟空，师父都赋予了我们斩妖除魔的法力，同时我们也肩负着保护救度众生的职责。那么应该把谁画在圈里，把谁画在圈外呢？就包括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，他们都是被旧势力及共产邪灵欺骗与胁迫的，如果不能回头，就将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们不应该救度他们吗？悟到这个理后，每次在看到迫害发生，或是针对大陆综合消息中那些参与作恶的人员，我没有了怨恨报复的心理，只觉得他们很可怜。真正应该被我们划到圈外的是干扰众生明真相、操纵人的肉身干坏事的旧势力、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，他们才是阻碍正法、毁灭众生的罪魁祸首。对于这些东西，我们予以坚决的清除，毫不手软。写到这里，我又联想到一种情况，就是我们同修之间出现间隔的时候，往往也是把别人划到了圈外，觉得对方不在法上，不可理喻。当然，这时我们应该首先找自己，一定是自己有不足，不然不会让自己遇到。如果对方同修真的是有问题，那不就像那个猪八戒吗？这里没有讽刺的意思，他再不好，孙悟空也不会把他划到圈外，不是还得划到圈里吗？我悟到，其实世上只有三种生命，同修、众生、旧势力。同修不管他修得精进与否，都是我们要珍惜的，互相扶持的。世人不管他表面如何，都是我们要救度的。而旧势力不管他多么邪恶，多么伪善，都要坚决地铲除。愿我们都能时时清醒，走好最后的路，圆融师父所要的。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抵制骚扰，工资反而越来越高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。常人会因为年龄大了而降低工资，修炼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涨工资，就是因为他练的是法轮功。这是2021年过新年时家人和朋友对我的议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得从2020年年底邪党在我地区开始大面积清零迫害中说起。在这次邪党所谓的清零行动中，管辖我小区的片警居委会人员找到我上班单位让我签字，我因为拒绝签字而被原单位强迫辞职。隔了两天晚上去看我父亲，一进屋看见桌上的一兜水果和一箱奶，我就问我父亲谁来了。父亲说今天上午来了几个人，有警察和居委会的，他们让我劝你把字签了，签了字就可以上班，并说晚上找你签字来。我听了父亲的话，心想邪恶想利用我和父亲的亲情让我签字，达到他们使我掉下来的目的。有什么执着旧势力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执着情，他就在情上找你的漏洞。晚上约6点半，一个警察和几个居委会人员就来了，我请大家都坐下。一个居委会人员说你只要把字签了，我们就和你们单位的领导说说，你回去照常上班，不签字以后你的家人和孙女都受影响。我回答说学大法是我的荣耀，我的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我的孩子和孙女因为我学大法，他们将来会越来越好，再说我们学大法的在哪儿干都不少挣钱。父亲却很相信这些人说的话，就说现在人想找工作都很难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也不好找，就别说你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了，你签个字就这么难。我对父亲说您别担心我没工作，兴许换个地方我比原先挣得更多呢，工作没有了我可以再找，签字首先就对不住自己的良心，您也知道我的病就是练功练好的。接着我对着一屋子的人说我练功20多年没吃过药，你们也都知道有句老话，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，现在你们执意执行这次签字行动，都怪我没有把大法真相给你们讲到位，我从心里就愧对大法师父，现在你们又强迫我在师父蒙冤的时候签字污蔑大法师父，我还配是人吗？接着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举善恶有报的例子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自始至终守着师父的法去讲，同时解体操控这些人员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，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。大约晚上11点以后，这些人看我没有签字的可能就都走了。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后，心想现在该找个班上了，这样也避免父亲老是唠叨此事。于是发完正念后又再加上一念，解体各层空间的邪恶烂鬼和低灵拜物对我经济来源上的一切干扰，清除阻碍我上班的一切不正因素。10分钟后我盘的腿还没有拿下来，电话铃响了，我只好结束发正念。是亲戚打过来的，他问我现在你想上班吗？有一个某某地方缺人，我看你在那上班挺合适。我说真巧，我正考虑上班的事儿呢。他说那我和这的老板就说好了，你过几号就来吧，这儿工资也不低。上班以后第一个月我发的工资比以前原单位多出500多元，老板看我上班勤勤恳恳，就调选我干另一种稍有技能的活，比原来下班还早些，又对我说你下个月工资比这个月还要多几百。结果过完年发的第一个月工资又比头年高了许多。回到家里来，我把钱拿给父亲看，父亲随口问我是不是因为你在这上班经济才开始好转的。我回答是学大法给我的福分。每当父亲和家里的亲戚朋友在一起时，父亲就会说一个奔60岁的人工资不但不减还跟着年龄增长，真是坏事变好事，原先那个班不让上了， 现在这个班工资倒比原来还多了1000多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中的感受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。这几天背法背到练写法了，刚背第一段就特别不顺利，这是我第三次背书，整整一上午了还是不熟练。这第一段所用的时间之长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，我无奈的只得一字一句的用心开始去体会师父的教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什么是练写法呢？有这么几种形式，有一种人是专练写法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在历代也有人传。为什么传这个东西呢？因为他追求常人中的名啊、利啊、发财啊，他讲这个。当然他心性不高，他不会得功的，他会得什么呢？业力。因为我一直以来对利益之心放不下，特别是最近更为严重，平时大脑经常想着能有多少存款，特别是我的利益之心隐藏得特别狡猾，在常人和同修看我比较精进的状态下，表面上为了证实法和营救同修也能拿出一点钱，但同时还会想到这也是积功德吧。有时候同修看不到我拿钱的事，心里就想师父知道就行了。实质我的利益之心已经很重了，其实是多么肮脏的功利性啊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去追求名利，这不是和师父讲的练写法的那个人一样了吗？不但不会得功，还会得到业力。练功人不消业还去追求业力，那还是修炼人吗？这样下去能升华吗？而且我之前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显示心，和同事讲真相也显示，看我有信仰，看你们一个个胸无大志的。当我的销售高于别人时，我就想看我们不争不抢的还比你们卖得好，潜意识里的名和利都非常严重了，对众生没有根本的慈悲，真是太差劲了。今天写出此文，希望对名利还没有放干净的同修有个借鉴。师父时时处处在点悟着我们，希望我们赶快提高。今天通过背这段法，尤为感到师父的点悟，让师父操心了。师父给我们讲古时出家人的标准，这些都是首先要做到的。而今天得到宇宙大法的我们，对这些还恋恋不舍的，明明知道什么都带不走，也知道修炼人任何事无需强求，再抱着执着不放，怎么能说自己是修炼人呢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